天父，我们非常感恩，今天我们能够众弟兄姐妹能够在一起来预备我们即将开始的小组聚会，我们就将我们今年小组聚会完全恭敬仰望的摆在你面前，求圣灵来亲自带领我们的小组，让我们每个小组都能够成为荣神益友的一个聚会，让我们在小组里面大家彼此可以去交流，彼此可以去学习你的话语，也求圣灵亲自在我们的每个小组里面坐着为王，你亲自带领我们，也求你刚强壮胆我们每一个组长，让我们无论是在能力方面还是在各样恩赐方面都蒙你的祝福，让我们每个组长都在心里面都有个侍奉的心，让我们尽心尽意的去喂养你交给我们的小羊，你也祝福我们每个组长，让我们每个组长的家庭都蒙你的祝福，也让你祝福我们每个组长都身体健康，特别是在这个疫症这么厉害的时候，我们也求你祝福我们每个人的家庭，让我们每个家庭都身体健康，而且是百毒不侵，求圣灵亲自在我们每个家庭坐着为王，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祷告，阿们。小组查经本来是昨天晚上的啊，但是因为种种的原因，所以我们可能会顺延到22号，希望我们能够还是可以如期的在2月22号进行我们的小组聚会。今年的小组聚会嘛，在开始之前我跟君贤有一个非常好的沟通，所以我们决定会说有所改变。这改变的有什么地方改变呢？就是说我在预备查经的时候，我会比以往多简单一点，然后希望我们的各组长或者副组长负责带领查经的能够有多一点的空间去自己去预备自己的资料。据说有些人说我有时候预备的太多的话，可能形成大家就拿着一些资料就去做查经了，这样，所以可能对我们个别的弟兄姐妹他们在预备查经的时候会造成一些积极性可能受到影响，所以我想君贤这个提议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会今年会做出适当的改变。其实每一个查经的预查，我们都是希望弟兄姐妹这些都做一个参考。其实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作为组长、作为副组长、作为带查经的弟兄姐妹，因为是神呼召我们出来做查经这个事情，本来应该是我们要自己准备一下。因为如果组长或者副组长或者是带查经的弟兄姐妹自己没有充分的准备的话，会这个对其他弟兄姐妹可能会这个影响不是很好，这样，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无论你手头上有什么的资料，详细还是不详细，大家还是要去做好自己的本分，去做充分的预查，这样是比较好的啊。就是刚才我们在讲到的时候所讲的一样，在侍奉的过程里面，我们第一点就是要谦卑啊。主耶稣在拣选12门徒的时候，他并没有拣选那些德高望重的学者，或者是一些非常有钱的，或者是非常能力强的领袖，他是拣选了一些非常卑微的门徒，他们有渔夫，他们有税吏之类的。为什么主耶稣会这么拣选呢？就是他看重我们的谦卑。所以作为组长或者副组长，作为教会的同工领袖，谦卑是我们的最要紧的一样东西。无论你在带查经带得好不好，你的准备怎么样，这都是个人的恩赐不一样，但是如果谦卑顺服忠心摆在我们的前面的话，那你所做的一切弟兄姐妹都会非常的 appreciate， 都会觉得非常的欣慰，觉得非常的感动，因为我们是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去做我们他叫我们所做的一切。所以在这里我特别的还是要在这里跟大家强调的说，组长就是要谦卑顺服。另外就是生命小组，我们 教会叫做生命小组，或者是或者是 cell group， 或者是 life group， 我不知道我们怎么用法。但是有一点我们要大家非常的要清楚的，就是生命小组跟查经小组是有点不一样的啊。生命小组是用生命的改变，是为跟大家聚在一起，除了查考圣经的话语之外，最要紧的还是通过彼此的关怀、彼此的造就来改变我们的组员的一个生命。所以这个不是查经班啊，查经班的话就比较系统的、比较仔细的、比较就是深入的去查考圣经。我相信我们教会的出发点，这个是生命小组，不是查经小组。查经小组应该是在某一些时段里面，把那些可能灵命已经很高了，或者对圣经知识非常丰富的，大家聚在一起去查考一些经文圣经，这个叫查经小组。但是我们是生命小组，特别是有些小组里面它还有很多的是慕道友的，有些是还是没有信主的。如果我们的查经生命小组的查经要达到一个很高的层次、很深入的话，会影响到他们的投入、他们的领受。所以这一方面我们是很矛盾的。所以人生就这么矛盾，我们很多时候叫做众口难调。你要做成这样的话，那些人就接受不了，你要做成这样的话，这些人接受不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作为教会领袖的要好好的去思考如何去做。还是那句话，谦卑顺服的来到主的面前，做好我们应该要做的地方。这样的话，这个就是生命小组，用生命改变生命。所以 我再次想强调说，我们是生命小组，不是查经我们跟查经小组跟生命小组是有些区别的，所以我们要相信这一点啊。所以在每一次在做这个预查的第一次，我都会做一个导论。当我预备导论的时候，我也思想过，就是说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对圣经很熟悉的，他们灵命很高的啊，就是灵命很高，这个其实都是我们自己觉得了啊，就是我们觉得自己灵命很高了啊。我们觉得灵命很高的话，那我们这个导论觉得他们可能觉得会比较没意思。但是我们要考虑到，其实每一个小组里面都有一些是还没洗礼的、还没有信主的人，所以导论是必须的，要给那些照顾到那些的弟兄姐妹啊，让他们知道这个列王记到底是什么一卷经文啊。而且特别是像列王记这些经卷我们是比较少去接触的，所以我就简单的做了一个导论，希望弟兄姐妹去带查经的时候，除了根据我这个所做的导论之外，你们自己也可以去查一下、查考一下。但查考的时候最好是说你看那个作者是谁，如果作者他有介绍说是什么神学院的老师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牧师的话，那你就比较放心的去用他的资料。不然的话我们可能会因为现在网络上面有太多的东西啊，有些东西是正如像上次罗拉所说的一样，他十句话里面九句都似乎相似的对的，但只有一句，那句话可能就影响到我们。所以当你们去网上下载东西的时候，要看一下它的出处在哪里。有些是比如讲台湾的什么什么中华神学院啊的教授，这样的话我们比较大胆的去应用它。不然的话写了一个名字正音这样的，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去真的去思想一下他讲的话到底对不对。不好意思啊，我突然看到你就想起这个一个名字来用一下啊，或者叫郑小英这样啊，郑小英这个姐妹写了一些话，我们是不是有这个充分的信心去使用它呢？我们真的要去祷告一下，去看一下是不是可以用。所以我用了一些时间准备了一些导论，这个我就不详细讲了。但是我主要的目的就是说，在开始的第一天里面的第一次查经小组的第一次家庭小组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给我们的弟兄姐妹，特别是那些慕道友，那些有些来了教会很久他都不看圣经的那些弟兄姐妹，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列王记有些什么地方特别有意思的。我自己觉得我们可以从出发点，我们可以进入里面，从哪里进入呢？我们可以问一下的弟兄姐妹，到底是列王记里面有些哪些故事你是听过的，或者是你特别印象深刻的，这样的话你就让他引起他的兴趣，觉得列王记很有意思。其实列王记可能会比我们查希伯来书更容易，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故事， 所以通过故事的话，弟兄姐妹那些新的慕道友或者那些还不是信主很久的，你就通过故事来让他们有更多的启发，更多的兴趣去研讨。所以在列王记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我们可能平时都忽略掉的，在我的这里面讲到的一些地方你们大家就回去自己看吧，比如讲墓地啦、写作日期啦、作者的这些，我想不就在这里讲，但是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下的就是说，我们其实可以从列王记的一些故事里面来引起弟兄姐妹的一些更加浓厚的兴趣啊。所以你们千万不要以为列王记我们已经很熟悉了，比如讲所罗门跟两个妓女的故事，就是那个两个女人都说那个小孩是她的，然后找了所罗门来判案，所罗门就说好了，把这个小孩一刀两断，每人大家分掉他啊。这个故事其实是很普通的一个故事，也是非常著名的圣经故事，但是你是想象不到的。原来我发现去年我们带查经小组的时候，我发现有很多弟兄姐妹还不知道有这个故事的啊。所以这样的话，列王记里面的故事，很多故事我们都是可以去发掘，可以是通过故事来讲给大家听的。所罗门这个故事跟这个两个妓女的故事，除了圣经里面出现之外，其实如果我们去看我们现在网络里面的一些网络小说里面的故事，很多都把这个故事，所罗门的故事放到他们的小说里面。所以这个故事无论是对东方对西方都造成了很大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故事来跟弟兄姐妹去分享。还有比如讲所罗门与示巴女王这个故事，这个是在列王记上的十章里面出现的。这个故事你可以鼓励大家，组长跟副组长们，你们讲到这里的时候，你们可以去查一下网络，原来里面有很多的电影是跟这个故事有关的，还有很多的舞台剧，还有很多的著名的 那种歌剧也都是跟这个有关系的，还有在我们的澳洲的很多博物馆里面有很多著名的油画，也就是这个所罗门与示巴女王的故事。所以我们要让大家弟兄姐妹知道，列王记的故事不是很遥远的，列王记的故事不是跟我们没关系的，列王记的故事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我们的身边，如果你去博物馆里面，你去艺术馆里面，你会发现很多的作品都是跟列王记有关系的。所以列王记里面很多故事，你看第一所罗门的故事，所罗门跟示巴女王的故事，示巴女王的故事你可以发掘到很多很广阔的。示巴女王到底是什么地方的人呢？众说纷纭，但是很多人相信她是今天埃塞俄比亚的人啊。所以这些我们都可以去发掘一下，让弟兄姐妹不要感觉圣经是没什么根据，或者圣经是跟我们没关系的东西啊。还有我们可以看到二父也洗别，这个是圣经里面的列王记里面出现了很多个篇章里面的关于到一个恶毒的女王后，王后当然女的，恶毒的女王后，这多余的是讲话，就是恶毒的王后，王后她这个叫也洗别。也洗别这个字在英文里面现在已经是成为一个专用名词，就是说形容一个女的非常的恶毒，就是说也洗别啊，这个字已经成为一个不是名字这么简单了，在英文世界里面也洗别这个字已经成为一个专用名词，就是恶毒恶妇的意思。所以这些我们都可以去发掘，然后我们可以也跟大家分享以利沙的故事。像以利亚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以利亚跟那个撒勒法的寡妇，还有以利亚跟巴利先知的比试，还有以利亚所行的神迹里面，什么 天要 降火了，天使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了，还有油不短缺了，这都是我们可以跟弟兄姐妹去充分的去分享的一些故事，而且这些故事都是非常具有教育的价值在里面的。还有以利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故事在里面，我们看到这些故事都是非常的具有教育意义的，所以我们都可以跟大家分享。还有就是以利亚的升天，都非常的吸引人的故事在里面。所以我们要在讨论的时候，我们真的要问一下我们的弟兄姐妹，主里的弟兄姐妹，你们知道什么故事？你们听过有没有列王记的故事？不要我们可能心里面一想到就是约翰福音啦，什么路加福音这些的，其实列王记里面有很多的故事深深的影响到新约的啊。其实像你如果看下去的话，以利沙的很多神迹 感觉就像耶稣行的想行的神迹一样。所以我们可以充分的去发掘这些故事，使弟兄姐妹觉得列王记是非常好玩的一卷书，是非常有教育意义的一卷书啊。这就是我今天我想讲在约翰福音这个列王记导论里面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事情啊。好，所以关于列王记导论大家有没有补充的？我相信我们每一次小组开始的第一次小组聚会，我们普通一般来讲我们都会有聚餐的，大家聚在一起重新来嘛，所以那天的时间也不会太多，所以我就把导论放在第一天，主要是大家重新回来，大家彼此认识一下，问难一下，然后我们让大家知道一下我们今天查今年查什么，为什么查列王记，列王记的它的宝贵在哪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所以那天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导论 OK 啊。然后第一课是我的，把它分开，是列王记上一章跟二章，这两章是作为第一课。在这两章经文里面，大家在准备查经的时候，我们是看到一个非常跟我们中国历史非常相似的故事，就是宫廷里面的斗争啊。我们看到讲是所罗门的登基，就是所罗门他家里这个大卫在这大卫王的家里发生一些事情，一个第四个儿子他自己把自己认为自己自以为王啊，然后这个所罗门他们怎么样去争取应有的权益的问题，这故事就这么简单。但大家去带这个查经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故事大概讲一下这个故事，让大家看一下。我可能我们也引起我们，你如果如果是我的话，我就喜欢会可能去找一些比较中国历史比较接近的来大家比较一下，比较啊，这个中国历史里面其实也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这个在这个两章里面的故事，我觉得我们非常重要的去思想就是说，你不要看他整个故事，就是说怎么样开始的时候他自以为王，然后先知拿单出来怎么样做，然后我们看到母亲八示八是怎么做，然后所罗门最后怎么做，我们是看到整个故事在演变的过程里面。但是这故事里面我自己的重点是看在怎么看，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所罗门登基是不是名正言顺的，还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阴谋啊？如果所罗门他是从阴谋诡计来得到这个王位的话，那他将来会怎么样呢？但是第一章跟第二章里面我们看到很多都讲到，他说所罗门王得王位是他名正言顺的，因为所罗门大卫曾经答应过，而且所罗门这个名字他意思在什么地方，而且甚至连他哥哥 被迫放弃王位的时候，他也说是出于上帝的让所罗门当王位。所以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找到这些证据来证明所罗门的登基是名正言顺的啊。所以我的希望大家在查考这两章圣经的时候，第一我们要弟兄姐妹去记住或者去初步认识所罗门王登基的整个事件，让他们讲故事，让他们知道这个故事，然后他们可以回家或者跟朋友或者跟他小孩的时候可以大概的讲所罗门王怎么样登基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思想所罗门王为什么可以登基成为以色列的王，就刚才所说的他是不是名正言顺的，他不是是不是透过这个阴谋诡计来得到王位的啊。然后在列王记的第二章里面他记载了大卫的遗言，大卫的遗言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遗言来思想一下基督徒应该是怎么样去做，我们基督徒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之类的。其实这两章经文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可能要去跟撒母耳记下的时候有大家一些连串关系在里面，这样看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有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也可以跟弟兄姐妹分享，就是说大卫的家里出现了什么事情啊。 如果出现什么事情的话，所以我在这里第三道题目里面讲是大卫的遗言，请问这遗言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有什么意义呢？很多意义可以讲啊，你在管理上面，你在职场里面，你在家庭里面都可以有意义。我们如果我来做的话，可能我在小组里面会把注意力比较放在小孩的教育方面啊，我们的小孩怎么样才蒙神喜悦，我们的家庭怎么样才和睦。所以我说我们要加上撒母耳记下的话，就看到大卫的宫廷里面其实发生了很多次的不愉快事情。如果这样加起来的话，为什么不愉快？是大卫对小孩的管教是不是太松了一点？大卫是不是有些不对的地方？所以对我们 家长的话，在某些方面是不是要吸取这个教训？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我们可以思考第一章跟第二章。所以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一课的事情。好，大家有什么要问的？大卫遗言就是说，子女的要遵着耶和华的什么做了，然后我们的王位就世世代代可以做了，这样之类的东西了。其实在第二章的
和三字经，我觉得我在查经的时候要用这些
吗？这个就你们的就你们的自己的意了。就是我们在中国人讲，就教育小孩是父亲的责任了。所以这一讲到就是大卫的遗言，就是说就第二章一开始就大卫死期临近了，就嘱咐他的儿子所罗门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当刚强做大丈夫，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耶和华必成就向我所应许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地行在我面前，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王。然后下面他还教了一些所罗门王应该怎么做王的一些事情，所以大家可以从这里讨论的话，是吧？所以这个东西你可以去讨论，其实可以运用到职场上面也可以，你做什么事情也行，你在教会上也做也行，看大家你注意力放哪里了，你就让大家 open 你的脑袋去想。你可以在关于家庭小孩的教育，你可以讲夫妻关系，你可以讲职场里面的关系，你可以讲学生跟老师，你可以很多地方都可以讲。我觉得它可以应用到方方面面的，是看你把注意力放在什么地方啊。所以大家自己去打开自己脑筋去想，好不好？嗯嗯。
我刚刚你最后给我们的提纲啊，最后整理的大卫有多少个儿子，还有他的母亲。这个如果人家问这一个，怎么会有这么多儿子，这么多个母亲？你这个跟圣经的要求也是不一样，那这个怎么
啊？这个就是这个旧约圣经了啊。我们要第一点就是说，旧约圣经是我们要学习的很多地方，但是我们很多旧约圣经里面的事情，我们是不能在今天社会里面是不能去说把全部搬过来。如果全部搬过来的话，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我们是注重一夫一妻的啊，这是没有多妻制的，在今天社会里面。但是如果打开圣经的话，我们看到旧约里面，无论是我们的就是亚伯拉罕也好，什么人的话，他们都有非常多的妻子啊。这个就是，所以为什么说列王记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历史书啊，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它，我们也可以从先知的角度去看列王记。这样这里给你的看到的主要给你讲，就是说他这里其实是不全的啊，他这里写到是其他的妻子，所以我们还不知道他有多少个妻子的。看到真正的有名字的话，就是这里几个妻子，根据圣经的记载的话，他还有很多很就没有提到名字的，所以很多的所以主要还是这样讲的。刚才明婷讲到，就是说可能弟兄姐妹就会问到，就是说哎，你们如果我们学他怎么学啊，这样。但这个是旧约圣经了，有些地方我们是不可以去全盘去接受的，比如讲旧约圣经里面出现的一些 一些关于神要求以色列人怎么样去对待迦南人这些事情，难道我们今天也要去学习吗？啊，这些东西是不可以这么讲的，我们是学习了精神，没有去学习他每一个做的事情的，这样。
形成了这种双重标准啊，就是好像根据我们自己需要的来取舍，不是圣经无误论。
圣经无误论啊，圣经无误论，我们又去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topic， 到底是怎么无误法呢？是一字一句都不无误呢，还是精神上面无误呢？这个到现在还没有定论呢，就是啊。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讲。
按照普通信众来说的话，虽然我们说大卫王，大卫王，然后我们唱歌也都唱到大卫王，然后我们的信心很多东西都是，然后有的要取，有的不取，那就是变成了个人标准不一样啊。
所以我还是用那一句话，就是以前我们也经常，我又在无论在带查经那个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也跟大家分享，就是有一句话，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的圣经是无误的。为什么这么一点，就是说我们的圣经宝贵到什么程度了，我们是把很多不好的地方都写出来，如果这个圣经是人为写的话，那就是一本歌功颂德的书，就是一本类似毛语录一样，这样的话我们只会把好的东西都写出来，但是我们的圣经为什么这么宝贵啊，上帝就让我们看到很多不好的人，很多不好的事情，让我们基督徒要学习怎么样去分别为圣。在整本圣经里面，每一个人都有缺点，除了耶稣基督是没有缺点，是完美的之外，没有一个人是好啊，不能讲这么讲，就是说没有一个人不是没有缺点的。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是，我们是拿他某一个地方做见证，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要想到的。每一个人的恩赐不一样，我们在这个方面可能有恩赐，在那个地方没恩赐，所以我们不能集中眼睛看他全人的。你说亚伯拉罕，我们这么好叫信心之父，我们是强调他的信心，我们没有强调他其他东西啊。他也有做了不好事情啊，把老婆当妹妹来看，不骗人嘛，是吧？这个也是，
他属于一点信心都没有。这世界好几次啊，不止一次的。
他在神的面前很多时候有交托有信心，但很多时候他对人是没信心的，所以他还是要把自己老婆当成妹妹来看啊啊啊，把啊对对对，把妹妹当妹妹看啊。所以我们是就每一个人都是看他哪一方面的信心的。摩西很好吗？他也有很多地方不对啊，是吧？我们看到摩西，他能够在80岁的时候能够有这个担当出来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去做这个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话，我们要看到这一方面的他的优点。每个人他都有缺点在里面。你说约书亚很好吗？约书亚好的话，你也可以批评他的。他死之前都没有培养好一个接班人呢，所以才有四世纪的出现，是吧？如果约书亚是从现代角度来看的话，他早几十年就培养一个副手的话，那就不会有四世纪出现了啊。大卫很好吗？大卫在色方面他犯了很多错误，大卫对子女方面教育不当，但是大卫为什么还有这样的歌功颂德他呢？所以整本圣经里面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我们是看他的哪一方面的见证。你说彼得很好吗？他三次不认主，他脾气又不好，他很多东西不好，是吧？但是我们不是看彼得这一方面，看彼得怎么样奉献自己出来作为传道人，做教会领袖这方面，是吧？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讲到彼得是放下他的一切，然后就跟从了耶稣，这样啊。但是我们耶稣还是圣经还是记载彼得很多缺点的，所以我自己的阿们就是说，如果圣经是我们人为的去写的话，这些东西都把它抹杀掉，整本圣经都是雷锋，都是董存瑞，一看到哇完美，那我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但是我们里面如果我们真正学大卫的话，死了，我们很多东西学得不好的。那怎么样去学呢？上帝给我们自由意志，上帝给我们智慧，这就是神为什么造我们的时候吹个灵给我们，是因为我们要像他一样能够分辨为上，让我们去分辨的。所以我们要学哪一样好哪一样不好，那就是我们基督徒要做的功课。不然的话，这本圣经就是一本好像律法书一样，我们就死背着它，那我们就成为完美了。但是如果死背的话，很多的旧约的先贤叫先贤了啊，他们虽然有缺点，我们还叫他先贤的贤，就是君权的贤了啊。 这个闲置的话还是他有学习的地方的啊。所以圣经的宝贵就在这里，我一直强调这样。所以为什么说圣经是神的话语，他没有掩藏自己，他要掩藏自己的很容易的，把缺点都磨杀掉，好的给我们看到，但是圣经出现了很多不完美的事情啊，这就是神的信心啊，他把自己的不好，把自己的子民不好的东西都给我们看到，让我们有信心的去学习，他也对我们有信心啊，知道我们会怎么样学习好他的东西的。
或者我建议这个是我们建议这个就不去整理这个他有十九个儿子，这个就不说他
老婆太
多，你这个整理出来这个表列出来，然后跟大家说怎样怎样，当然那个我相信很多人
啊，这个可以参考资料了，所以大家怎么样用它就你们的意思啊。嗯，
我想说的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圣经的宝贵，就是把所有好的坏的说，那一直在工地上面一开始上帝造人造是应该，那后面他们是不按照神的就娶很多老婆，那我们这就从不要去看啊这样娶很多老婆是可以的，但是可以去看因为他们娶了带出来的后果是，
对，你可以看后果了，就是说他为什么有这个几个放在里面，因为圣经在列王记里面提到他是第几个儿子，扫罗王是第几个儿子，可能有弟兄姐妹会问，就说啊，他有多少个儿子啊这样，哦，原来扫罗王是第十个儿子啊，那前面几个是谁啊呢，那就我们也可以从个故事里面看到那些因为奸污自己妹妹的那个怎么样是吧，还有什么，还有亚撒龙是吧，他自己造反了怎么样，这些都可以看到这些事情出来了。圣经教导我们是凡事都可行，但不是每件事情有益处，所以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的里面他也讲到，就是关于在离婚的事情上面他也讲到，就是按照神的意志是一夫一妻的，你们要离婚或者你们怎么样，你们娶多妻的话，这些都是你们的心肝硬啊。所以大卫王这个负面教导也是一个事情了，为什么基督教慢慢发展下去的时候我们会成为一夫一妻的一个教义在里面，这不是教义了，就是说我们的思想是一夫一妻的，这跟那个穆斯林就不一样，穆斯林他现在还有可以四个妻子的啊，这些都是不一样的事情，就可贵之处在我们通过整个历史的演变过程里面，我们慢慢的希望我们人基督徒能够得到我们应该得到学到的教训。好，还有什么要
其实现在上次在迪拜的时候也说他们现在很多也不要去四个
这个负担太大。
是。
还有补充的吗？还有问有这些问的吗？
其实我是想说的，就是在大卫王的话说，他们很多负面的，然后就从这负面怎么去找到正面的。
对。其实他的目的也就这样，很多负面的让我们去学习他的负面东西嘛，啊，不是学 copy 他负面东西，是学习通过负面的东西来找到一个正确的东西。所罗门他也很有智慧，但他做了很多事情也是很荒谬的啊，所以我们也可以去学习事情啊。所罗门王，我想我们在小组查经里面也不要牵扯太多很多东西进去了，进去的话我们很难去解答这个事情，比如讲所罗门王发生的时候约柜去哪里了啊，这些东西我们就能够避免，还是不要去 touch 它了。因为讲到约柜的话，以前我喜欢看一些野史一样的东西，看到据说这个约柜这个不能跟就是我们大家是野史，他说约柜是给示巴女王带去了埃塞俄比亚，现在说约柜不见了，这些都是没有历史根据的，只不过说一些人写出来的野史可以参考，这些我们尽量的不要在小组里面去跟大家在正式的场合讨论，倘若的话我们是得不到正式答案的啊，到底约柜在哪里现在啊，约柜是不是真的给示巴女王带回埃塞俄比亚呢，示巴女王是不是真的是埃塞俄比亚人呢，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 啊，只说有些人说他就是埃塞俄比亚人。
埃塞俄比亚应该是黑人吧？
埃塞俄比亚的黑人，黑的人很奇怪的。据说埃塞俄比亚的姐妹是全世界最漂亮的一个姐妹之一啊，人种里面。所以你看到埃塞俄比亚的姐妹大部分都是像有 model 的身材，很好看的，就是很漂亮的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的黑色不是黑的发亮的，而是黑的比较健康的，好像古铜色那种啊，不是发亮那种。啊，
我们去了
以色列，我们看到那个教堂在耶路撒冷。对，然后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就要提到埃塞俄比亚的以色列犹太人了。就是犹太人这个犹太人定义不是说你这种肤色就是犹太人，而是他信仰的问题。所以在埃塞俄比亚有一群叫做黑色的犹太人啊，第一次进入我们的视野是在1980几年的时候，埃塞俄比亚大饥荒的时候，有很多埃塞俄比亚饿死掉的，所以犹太人本着埃塞俄比亚有一群人是我们犹太人的这种情义结，他们就开始了一个叫摩西计划，然后就是一直的想把这些黑色的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去，结果就造成一些政治的风波，因为这样的话你就是只照顾自己犹太人，没有照顾其他的那些人，就给世界中断掉，舆论之下中断掉。但是据说这个摩西计划是一直在偷偷进行的，前两年说是最后一批的黑色犹太人正式移到了以色列，所以现在的埃塞俄比亚已经是没有黑色犹太人了。
现在叫黑色，叫不是。
所以这些你可以在小组里面讨论的时候，这个是真的是历史事件，而且是新闻，你可以查一下黑色的埃塞俄比亚犹太人，里面有很多的新闻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犹太人的坚持，他要拯救他自己的同胞，无论在什么地方犹太人受到苦难的话，我们都有责任去拯救这一帮人，这是他们的可贵之处了。我们中国人要学习这个事情。他这里有两个计划的，一个叫摩西计划，一个叫什么计划？就是说要偷偷的把这一群人移民到以色列去。
拍电影专门拍就是怎么逃离以色列，怎么移民，怎么就是偷渡。去拯救他。
所以这个很好玩的故事，大家可以在这里面，也可以跟弟兄姐妹在小组里面也抽一些时间分享一下，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新闻。我记得是1980几年的时候，埃塞比亚大灾荒的时候，这个新闻进入我们的视野里面。据说在大饥荒之前，以色列政府已经是有计划的不断的定期的把这些人移民到以色列的，只不过说灾荒的时候他们更加的积极的去做这件事情，但是结果引起了政治风波，结果他就暗暗的去做，不能公开做。
所以今天很多就是因为以色列不是一个国家，很多外来的就是偷渡定期的，他们不会把他们关起来赶出去的，放在非常安全不会的，那么有就是去照顾他们的时候。
对，在现在在这个以色列的国家里面，除了这一群的黑色的犹太人之外，其实现在很大比例是俄罗斯裔的犹太人，他们是来自俄罗斯的，这个比例已经很大很大很大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在政治上面讲了，讲多话题，就是说就感觉以色列跟美国的关系是最密切的，很多政治就因为很多很多以色列的著名的人物都是来自美国的，所以他们怎么样怎么样啊？其实如果看历史书的话，看到他们的真实情况的话，其实以色列的很大的比例是来自俄罗斯的。如果是俄罗斯的话，如果用我们这个政治逻辑去想的话，那他们是不是有共产的基因在里面呢？并不见得了。这样，最近刚刚看那个新闻啊，就是说巴勒斯坦不知道哪一块地方，你们刚刚从以色列回来可能比较清楚了，就是说这个地方的根据以巴协议的话，这个地区要划入 巴勒斯坦，但是这个地区的阿拉伯人他们现在集体抗议，他们要留在以色列，他们不要回归自己的阿拉伯国家巴勒斯坦那里去。这些都是一个在查经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些都可能可以稍微讨论一下也可以了，这样啊。第一章跟第二章里面我们真的要去好好的思想一下所罗门王的登基是不是名正言顺的啊，因为不然的话给弟兄姐妹看到就是一个宫廷的阴谋诡计啊。但是我们要看到所罗门是为什么他能够成功的作为王，然后又成功的带领以色列缔造一个以色列历史上面最辉煌的王朝的时候，这一点就是因为他是神所预定的，他是门神喜悦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可以教导弟兄姐妹，我们很多事情用人的思想去想的话，就像所罗门的哥哥一样，他 自立为王，他觉得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自己很有能力，而且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然后他自己搞阴谋诡计 自立为王，但是这不是神喜悦的，所以他结果是不能成功的。但是相反比较低调的所罗门，他因为是神所喜悦的，神所预备的，所以他就能够成功的成为以色列的王，而且还能够成为最辉煌的一个以色列的王。这个是我们第一章跟第二章里面要注意要放在这里方面的一些重点。
一章三十九
节，一章三十节，我们既然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你起誓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位上，我今日就必照这话而行。所以很多地方看到他是所罗门的登基并不是说阴谋诡计，而是神所预备的。有些话都很有意思啊，他像五十二节讲，所罗门讲，他若做忠义的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致落在地上；他若行恶，必要死亡。所以亚多尼亚也很可怜了啊，自我感觉非常的好，结果是一场游戏，一场梦啊。就是了，嗯，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教导了，就是说有些事情有底线了啊，他是做了一些事情，本来可能真的是不用死，但后来结果还是所罗门都不能忍受这个，他要求这件事情里面就看到，因为我们可以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大卫所留下的妻子，我们中国传统来讲是接受不了了，但他们犹太人的传统里面是新王可以 接受他们的过去王的妻子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接收之前王的妻子吧，就代表王权，所以一个不是王的人要求这样事情的话，就代表你心里面还是不服气，而且心里面还有想做王的阴谋，所以所罗门就不能够忍受这件事情啊。所以这个里面也有人说，到底所罗门的妈妈是不是从中有没有一些推波阻拦的啊？如果她是爱他的话，就不要把这话传给他，但是他把这话传给所罗门的话，其实就是把他哥哥推向死亡边缘啊。因为拔示巴不是一个不聪明的人，他是很聪明的人，这个是 大家去思想了啊，没有答案的东西。
我觉得时间会很紧，第二课，因为是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二章的46节，所以这个节奏可能不会很多的细节不能说，只能按照传道说的两个，一个是所罗门王的登基是否合理，从这当中看出是神的那个
旨意，
不是对。第二个就是从大卫他留下的遗言对我们现代启示，我觉得这两点是很重要的，不然其他的故事带查经的人会很晕，如果太多的从当中一个一个小故事出来，整个节奏会很难掌握。
所以今年的查经是比较有挑战的、啊、为什么这么讲，就是我们22号开始，如果我们小组22号开始的话，我们要重新安排过这个小组时间表，要重新安排过。另外一个就是说今年的查经，因为列王记有这么多的章，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是把几章合在一起的，所以更加的需要组长跟副组长或者带查经那个，你们真的要做好预查，最起码你们要在这个范围里面找出根据我的重点或者自己找的重点，那天你是要把整个故事先跟大家讲一次，
就重点还是要来你来提，就像你写这两个重点，我们按照你这个来过、
行
不然会很乱。
但是问题就是你们一定要把整个东西看一次，所以你的时候大概的跟大家讲哦，这两章主要讲什么，这样讲完之后然后在里面再去讨论一些题目，这样不然的话，如果是像以往的一样用读经的方式哦，第一节开始读到第46节，这样你那天查经就是读经好了。
但是不读没用的，很多人是不读的，他们根本就不知道那个。
所以这个情况就
是
但是很多人是可以
读的，是要过一遍过一遍。
我觉得带查经的要自信，
就花很多时间。对，
另外我想强调就是强调所有的小组的成员事先你要有做准备，
对，
因为现在他很多时候就是来听你讲，
对，
他事先都没有看，
对，
那你强迫他读呢，就是当时是稍微有点影响，
组长要反反复复的发几遍，大家读一遍，读一遍就这样，要跳
跳。
所以，这个
，我想，
我不来了。
那还有一点就是我希望我下次的预查的时候，我会尽量的在这几章经文里面 pick up 一些特别我自己特别有感动的经文，让大家或者你们不读完全部经文的话，那两句读一下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我们自己都没有去准备，
就像这两章第一章跟第二章里面，我们最起码的把大卫的遗言读一次吧，其他可以不读了，就大卫的遗言读一次，然后大卫这个所罗门怎么登基，那就讲大概故事给主人听了、他怎么样，就花几分钟讲完这个故事，但是一起读一下大卫的遗言，这个是比较重要吧，这些。所以每几章经文里面都有一些具亮光的经文，大家可以读
一
下。
重要经文
必读，必背，还有背经文呢。以后我们是吧？
我以前是真的背经文的，好像现在没有。
那我想除了就这一场比较大的话，其实是让我们把整个整个。
但最要紧就是说，弟兄姐妹，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答案就是说，很多的弟兄姐妹他是不会去读的。这个是我是肯定的，但是我也希望就是说我有发现其实有些组长他也不读的啊，这是我们希望没有这样，希望以后不要这样了。作为你是呼召你出来，你有这个使命感去带小组的话，我想我们是真的应该去从头看一次那天要查经的经文吧，不然的话我们真的不要用自己的聪明智慧就凭信心的来到空空的来就开始带查经了，这样这样的话其实不是太好了，我觉得这个是我想
肯定
对了对了，
是还是整个教会还是有一个气氛，就是要以读圣经为主，以前是有个读圣经的音表，
所以那天立明不是有个建议吗，他说是不是我们自己开展一个查经班一样，有一个进程表的，就然后大家再成立一个群，然后大家一起去看一下。因为这个是就是说教会很两难的，我们教会是没有查经班， 我们只有生命小组、家庭小组。家庭小组你是不能太深入的，因为你里面有很多不一样的水平的人，啊，就像一个在小学里面、中学里面，我们小中他们是根据班级来分的，但是查经班是，你几十年的基督徒跟两个月基督徒他们也在一起，你已经把圣经看得滚瓜烂熟的人也在里面，那些圣经从来不看的人也在里面。你说你要照顾那些滚瓜烂熟的人，你又讲很深奥的或怎么样，对那些人坐那里，他以后就不想来了。你如果说照顾那些两个月灵命的人或者两个不熟悉圣经的人，对有一些弟兄姐妹觉得没什么意义啊。但是讲来讲去还是一点，你要谦卑顺服。你如果觉得自己是人算什么的话，你来这小组里面，你灵命高，你的圣经知识丰富，你是要在这里造就其他人，而不是说我要通过家庭小组，我要丰丰富富的得到我从神那里的那个叫祝福，而不是说我要在查经过程里面我们怎么样自己。圣经很奇怪的，就是你去查你去准备的时候自有你的得益之处，你不要说有些东西怎么怎么样对我们没益处。其实你在小组里面，你本着谦卑的心去祝福那些灵命不是很高、圣经知识不是很丰富的人，其实你也得到神的祝福，你也在这个过程里面学习到自己怎么样成长，啊，千万不要没有谦卑的心。所以在侍奉里面，谦卑是最重要的，啊，如果具有带着鸡蛋里面挑骨头，或者是带着挑战的心来查经班或者家庭小组的话，这并不太造就人，啊，所以我们每一个教会的侍奉的岗位上面，谦卑顺服忠心，这是我们的首要。OK， 那我们就这样了啊，嗯。